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今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根据这个规定，当局征集并公布公民个人的银行借贷记录、信用卡使用记录、水电费缴纳记录等。被征集的信息涉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包括参与邪教记录、家庭暴力、偷盗记录、交通违章记录，唯独党政机关、企业、工地无理闹访缠访记录、诬告诽谤他人记录、违反市容管理规定记录、行贿受贿记录、制假售假记录等。有关个人的正面信息，如被评选为先进的记录和突出贡献记录等，也会被征集。政府根据这些信息评出 A、B、C、D 四个等级，信用被评为 A 级的，将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优先照顾，符合入党、提干、参军条件的优先考虑，个人创业、经办企业的，在政策和资金上优先给予扶持。对于信用评级较低者，则取消资格、严格审核或者不予考虑。睢宁县官员表示，采取这一做法是为了倡导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民风。用县委书记王天琪的话说，要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然而此举一出，便受到舆论的质疑和批评，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合法与是否合理两个方面。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江明安说，
我违法不来依法行政的公要嘛，政府做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根据，你没有法律法规的根据，你要去做那就是违法的。
在是否合理的问题上，江明安认为，中国每个人都有档案，个人情况均已记录在案，再搞信用评级实无必要，而且弊大于利。
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个东西来控制老百姓的行动自由啊、言论自由，你也不听我的，可能就把你信用评级搞得比较低。如果是要打分的话，正好是要老百姓给政府来打分，这个不便于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不利于领取政治的发展。
江西检察官杨涛发表文章说，睢宁的做法涉嫌侵犯公民的诸多权利，比如低保是对公民最低生活进行保障的权利，它不能因为公民不守信的行为而被剥夺。杨涛说，把无理闹访缠访等记录与入学、就业、低保挂钩，这实质上就限制了公民进行申诉的权利，而把利用网络短信、信函诬告诽谤他人纳入征信系统，很可能成为政府官员报复公民的工具。为了收集各种个人信息，睢宁县成立了专门的征集信息办公室。据南方周末报道，征信办工作量非常大，涉及到91个部门，这个系统像一张大网，不断地向乡村延伸。村级信息员如果发现有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就会报到镇里。睢宁官员表示，这一做法已初显成效。今年一到二月，农村盗窃发案率同比下降26.8%，交警部门查扣酒驾人数同比下降71.4%，贷款按期偿还率同比上升9.3%。南方周末说，让睢宁官员们感到自豪的是，2009年去北京上访的比2008年下降了47%。一位官员说，甚至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也在搞拆迁，但就是没有人上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毛寿龙认为，睢宁的做法具有积极意义。他说，近年来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建立公民信用体系呼声很高，
像银行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建立相关的信用体系，这一点呢，对国内来讲应该是刚刚开始建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不管怎么做，它建立个人的信用体系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毛寿龙也认为，在具体做法上确实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征集唯独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的记录， 就不甚合适。
本来是一种表达自己利益的方式，他可能是受到了政府有些部门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的侵害，让他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变成负面的，那肯定不对的。
批评人士说，民风可倡可导可引可领，唯独不能以一线政府之意志随意征信发布。还有人质疑政府是否有权把公民分为三六九等。一些媒体把大众信用评级称为评选良民和刁民，是为了培养顺民和愚民，还说照顾信用良好者是发放良民证。良民证是二战期间日本为安全起见在中国占领区对老百姓实施的身份管理制度。财经杂志说，一位绥宁政府工作人员透露，当地日资企业达三十多家，良民的说法差点酿成政治事件。绥宁县委宣传部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查询的时候表示，有些媒体把报道焦点停留在良民、给公民评级等字样上，误导了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美国之音记者张楠北京报道。